今天的经文取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让我来念。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那最小的事？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说欺压亏负的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也能够顺服你。愿你开我们的心门，把你的话像一颗种子栽在我们心里，按时后结出果子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化出来。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了这个弟兄姐妹彼此诉讼的事情，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吗？难道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不可以有这个律法上的纠纷吗？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来明白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先要明白的是，在这里的纠纷呢，并不是严重的刑事罪，而是我们在律法上所说的呢，小儿所藏的罪 small claims。 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出于他们信徒之间虽然不是彼此有犯什么样的罪，而是呢，他们彼此呢有金钱上的纠纷。虽然我们可能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保罗说哦，你要顺服掌权的人啊之类的时候，可能他指的呢是当时候的这些罗马政府，他们在刑事的法庭上呢还算是公义的，我们是应该顺服的。可是呢，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刑事法官的时候呢，往往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做得上法官呢？他们呢都是靠有钱人的赞助和拥护才能够坐到那个位置的。所以这些地方的法官呢，他们往往都会偏袒有钱人。你可以想象，就是富有的人或者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他们呢其实跟这些地方的这些政府官员呢，他们都有这个密切的来往，他们得彼此依靠啦，来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法官可以继续做法官，有钱人可以继续做有钱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就是当时候的这个历史背景。有钱有势的社会人士，他们可以利用他们跟这个在那里的那些地方官员的交情呢，他们可以用这个交情来欺负贫穷的弱者。有钱人当然就可以请律师啦，然后为他们用这个律师来为他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这样的问题呢，也跑到 哥林多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所出现的问题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呢，他们呢，这些信徒借用他们跟这些地方官员的交情和关系，他们滥用这个司法制度来控诉弟兄姐教会里面那些比较贫穷没有势力没有办法攀关系的这些信徒，然后呢从中那边剥削他们或者是从中牟利。所以我们要看要明白在这里的这段经文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追根究底呢其实是一个不公义而且是一个仗势欺人的问题。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保罗呢就用两方面来劝勉他们。第一呢是他说，如果你真的是弟兄姐妹之间有这个纠纷，或者甚至是金钱上的纠纷，你本来呢应该是找一个公平的审判官来做裁决。可是在这里呢很可惜的，就是当时候的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呢，他们不称职，他们不能做这个很公平的裁决。为什么呢？刚才说好了，因为呢他们跟那些有权有势有钱人呢有地位的人呢，他们有彼此的勾结，他们呢是所谓的嫌贫，就是看不起那些贫穷人，而且是爱富，就是喜欢有钱人。所以呢这些官员地方官员他们很难秉公办理，而且呢保罗也说这一些审判官呢他们是不信主的人，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不是信徒。不是信徒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他们不是信徒的话呢，也就表示他们不会在乎所谓的教会合一啦。刚才我们看唱了很多诗歌都是关于教会合一的诗歌，也就想象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珍惜我们在主里的合一。可是这些地方官员他们是不信主的，当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这些。所以这些地方官员所做出来的裁决呢，要么可能就是偏袒有钱人，要么就是可能做到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不但这样子会破坏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呢，甚至做到来呢，甚至连分裂教会也是可能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给了一个建议，他希望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纠纷呢，能够由教会自己来做处理来解决。那你们要明白呢，这个也是有处境的，因为在当时这些犹太教本身呢，就好像回教徒有他们的回教法这样子，犹太教本身也有他们的犹太这个犹太的教法，还有他们的教廷。所以呢其实犹太教里面呢自己处理这样的事情呢是很平常的事，也就是说保罗也很希望说教会你也自己应该来自己处理这样的纠纷。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如果是由教会的信徒领袖来做审判，一来他们也知道了他们是对神要负责任，所以他们必须追求神的公义。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作为教会领袖，当然他们也必须顾全什么教会的合一，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不单单是要做一个裁决，他们也要想到说，哎，这个事情裁决以后呢，教会的彼此的关系要怎么样看待，要怎么样处理啊？这些都会是他们的考量。所以至少呢，如果是由教会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他的裁决至少就能够避免说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会去欺负那些贫穷的人。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眼里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人平等的，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呢，在教会里面呢很看重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说了，难道你们中间没有有智慧的人吗？能够来审判弟兄姐妹之间的事吗？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用到智慧这个字，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智慧在这个字呢这个词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是常常提到的一个词。从保罗一开始哥林多前书这个书信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智慧的事，就讲到有所谓人的智慧，还有神的智慧。人的智慧在神眼中是愚拙的，神的智慧在人眼中呢，看为愚拙的。所以到底你们之中间到底有没有智慧人呢？当他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很明白的，就是问在你们中间到底有没有神的智慧的人。因为倘若哥林多教会真的是有神的智慧，真的明白什么是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明白什么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牺牲的大爱，他们就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处理、来审判弟兄姐妹之间的纠纷。我相信当他们用这样的一种神的智慧来做裁决的时候呢，最后的结果会是带来和平，最后的结果会是带来弟兄姐妹关系的和好。所以保罗呢，就希望说哥林多教会，你们应该自己来处理教会里面之间的纠纷。这个是保罗的第一个建议。保罗在这里呢，也给了另外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你们之间呢，能够避免纠纷就尽量避免。所以刚才提到了啦，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杀人放火、严重的刑事罪或者是犯罪的事情，不是。基本上呢，是他们之间有所谓的小额所偿的问题，也就是彼此之间金钱上的纠纷。那为了这样的一些利益，他们去彼此告状。保罗说什么？你们这样子为了这些利益的告状呢，就是大错了。弟兄姐妹之间斤斤计较，然后呢，把利益看得比关系还要更重要的时候呢，保罗就说这个就是大错了，这个就是不可取了。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因为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甚至我们所有的物质，我们所有的财产，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难道不是吗？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用来彼此照顾、彼此关怀，难道不是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呢，你如果有一些什么金钱上的亏损啊、受欺啦，可是你甘愿牺牲，你呢把神的国看得更加重要，把福音看得更加重要，福音得以建立的话，那意思就是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说了，你们彼此告状就是你们的失败了。为什么你们不情愿受委屈呢？为什么不甘愿受亏呢？可能你们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们会说，哦，保罗你讲的容易啦，啊，哇，你什么东西都不在乎，所以你讲就好了，你要我自己牺牲哪里可能。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呢，确实就是这样子，他是甘愿牺牲。之前在第四章的时候他也说了，人家甚至辱骂我啊，不是，甚至不是金钱，甚至他的身份，他的人家指责他、逼迫他、肉体上的伤害他都能忍受，更何况是物质上的事情呢？最重要是福音得以建立。所以我们绝不能像这个哥林多教会信徒这样子，哇，以为有社会地位啦、有钱啦、有法官站在我这边，哇，当然呢，他们就利用这些呢去亏损别人，去欺压别人。当然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做的，这样做的。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当时候的一种文化，他的文哥林多教会或者哥林多城市，他的文化是什么？只要我有这个权利，我就有资格去做；只要我有这个权利啊，我有这个地位， 这个是我应得的吗？我爬到这个位置，当然我就要用利用我这个位置所能够做的事情，我就要利用我这个权力来谋取最大的利益啊！不拿白不拿，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个就是当时候哥林多教会的文化，别人的亏损是别人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要用真理来处理这样的一种思想。我们要了解到什么是权柄，什么是权力？难道权柄权力不是在上帝手中吗？而我们所有的所有的权力也好，权势也好，难道不是神赐给我们的吗？所以我们如果有权，我们有势，我们有钱财的话，都是应该用来为主用的，用来做主工的，是用我们的权势也好，我们的金钱也好，都是用来帮助那些弱小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这个就是保罗的第二个建议。那我们听完了保罗的这个建议，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运用呢？有一些人，他们读了保罗的建议，他就说啊，既然是这样的建议，这样我们就照搬就是了咯。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金钱上的纠纷，你们千万不要拿去找律师啦，什么找法官啊，教会自己解决就好了，是之类的事情，是这样子的运用的吗？当时候的罗马世界、哥林多世界，跟我们现在的新加坡世界是一样的世界吗？我们可以这样子运用吗？我觉得呢，如果我们看我们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我个人认为啦，可能你会不同，我个人认为还是算是清廉，还是算是公正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新加坡这里有人呢想利用这个诉讼来做仗势欺人的事情呢，我觉得司法制度应该不会这样子的被滥用。反而呢，一般上的司法制度如果它是公正，它是廉洁的话呢，其实司法制度是用来保护弱势群体的。比方说如果是一个孩子，他不愿意照顾他的父母，把他丢在外面没有照顾他，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怎么样就能够容许那个弱者，被流浪在外的家长呢，他们能够借用司法制度来让那个孩子来继续照顾他。司法制度原本是照顾弱者的，如果他是公正廉洁的话。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新加坡的司法制度里面，我们如果是能够继续的遵守我们国民的职分，我们也要当然不要忘记我们作为信徒的呼召，我们要记得神的公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继续的倡导我们的社会里面呢，要带来公正、和平和平等的话，如果我们能够遵守这一切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仍然是可以利用国家的司法制度、行政官员来做什么呢？来解决一些比较难缠的金钱上的纠纷也好，司法上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好。为什么呢？我们想象其实我们人生中还是有很多比较难搞的事情，不管是分财产的问题啦，我们可能是生意上我们商业上的纠纷啊，或者是某某人可能他受到某某的伤害，受到的亏损都好，或者是有人以为他被冤枉，或者是他被毁谤都好。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一定是公人我说我觉得我有理，他觉得他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处理呢？我们需要一个公理的专业的判决呢，才能够说好，从此以后这件事情就这样子的判决。虽然你觉得你有理，虽然你觉得你有理，可是呢，最后判决就是这样了。从此以后呢，到此为止。你看，比方说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去争取一块地，这块地到底应该是谁的呢？最后呢，就是要有一个公义的判决，然后就说 OK， 从此到此为止，这块地就属于这个人的。就是这样子，一定要有一个公义的方式来做最后的了结。 所以呢，我是觉得在这里保罗所给哥林多这边的一种建议呢，我觉得要看当时候的情况而定来应用。哥林多罗马世界他们有他们的处境，他们有钱人可以用司法制度去欺压贫穷人，当然这样的事情不能够容忍，就要教会自己来解决。可是我们也不可以去死板的应用说，哦，既然这样子，这样我们在这里呢没有人可以彼此靠有任何的司法上的纠纷，我们一定要拿到教会自己来这边解决，我们能解决吗？所以呢，不能够死板的应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不可以我们就说哦，这样子就不可以彼此诉讼啦之类的啦，一定要私下解决才可以啦之类的。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子的来用。如果司法上能够得到帮助的话，可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可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可是作为一个信徒的群体呢，我们也不可以完全的推卸责任。什么意思呢？就说哦，现在既然牧师说你可以司法上解决哦，这样教会就不用处理了，一切都由司法来解决了，不是这样子的。作为教会，一个教会，我们还是要去追求公义，追求神的智慧。刚才说到了，神的智慧有时候在世人眼中看为是愚拙的，可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智慧。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教会，特别是做领袖的，你还是要有神的智慧，神的公义来做出一些裁决。因为司法制度它能够做到最好最公平最公义最公利，它做得最好呢，最多它是能把物质上的事情呢分得清清楚楚，最多它只能做到这里。可是呢，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就要处理这个关系的事情，使关系能够和好。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关于合一的事情，我们要彼此宽容，彼此谦卑，彼此饶恕，可见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关系的事情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定要向往和平，彼此忍让，然后呢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只有这样子呢，我们纠纷的事情才能够减少，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这个好的见证才越来越多。老实说，当然有时候诉讼的事情是不能够避免的，可是老实说，外面的人也是在看教会，难道不是吗？如果他知道哦，这个家庭里面这个也是基督徒，这个也是基督徒啊，可是为了金钱的事情他们闹上法庭，他们在看，难道不是吗？可能你会说没有办法嘞啊，金钱上的事情总是要有一个裁决，确实是如此，可是别人在看，难道不是吗？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明白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不要因为啊，小慧牧师说哦，不要紧，司法制度还是有它的用处的话，这样我们就尽量用了啦，反正是我们的权利，不用白不用，是不是？什么芝麻绿豆的事情啦，我们都拿来彼此控诉啦，或者是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本来已经是有裁决了哦，然后我们又再上诉，然后呢又不爽，然后又再上诉，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呢，在这里呢，司法制度有它的作用，可是也不是给我们来滥用的。用司法制度来处理事情是一个不得已的下策。我再说一次，用司法制度来处理金钱，特别是金钱上的纠纷，是一个不得已的下策。因为我们个人呢，难免都会有很主观的看待事情，看待看法，很难免的。所以司法制度的好处呢，是让这个司法程序能够有专业人士在里面呢，用很客观很中立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是难免的。可是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我们先懂得自己，先看淡自己的利益，有什么要紧呢？而反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的想法应该是什么？应该首先先去体谅另外一方的需要，体谅另外一方的看法，然后更多的谦让，更多的包容。我相信可能如果我们先是这样的一种心思的话，很多时候呢，事情不会来到这个彼此司法解决彼此诉讼的事情。很多时候可能在这样的一种思维里面，可能事情早已经解决了。那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看起来是一个关于弟兄姐妹彼此诉讼的事情，可是保罗在把这段经文放在两段那个性关系跟教会纪律的课题里面，所以你们看之前的这个第五章跟第六章的下半段，诶，都是讲关于性关系跟教会纪律的事情，为什么把这个诉讼的事情夹在中间呢？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彼此诉讼的课题，其实他是要教会真的去重视，思考一下我们作为弟兄姐妹信徒之间，我们对彼此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我再说多一次，保罗在这里特别用这个诉讼的事情夹在中间提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保罗要讲的真正的事情是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对彼此的责任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彼此之间有责任呢？让我们回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哥林多教会那时候的信徒呢，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很多呢，他们都是信主不久的基督徒来的，很多还带着这个异教徒拜拜神的那种观念带到这个基督教里面。我们要明白，拜神的观念跟属于神的观念，这两者的观念呢是天壤之别的。我再说多一次，拜神的观念，也就是当时候哥林多教会他们从异教里面进入基督教呢，他们是带着的是一种拜神的观念。拜神的观念跟属于神的观念，这两者是不同的生活理念来的。拜神意思说什么呢？只是那种心态是，哦，我就是要借助神明的力量来处理我自己的需要，这个是拜神的观念。可是属于神的观念呢，他的心态是，我是属于神的，我要与神一起来共创人生，神的意志是什么？我跟神一起共创人生，这个是属于神的观念。所以那些刚信主的这些哥林多信徒，其实不管是性关系也好啦，或者是平时的商业活动也好啦，他们平时是怎么样的啊？借用司法制度啦，这种很多的老习惯，很多的旧观念，其实都还没有改变。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是要提醒哥林多教会，他们对彼此是有责任的。还有这么多的老习惯、旧观念要改变，我们都要有彼此帮助的责任。信徒生命的改变是每一个人都彼此守望、彼此承担，这样才能够做得到生命的改变。他们需要彼此提醒、彼此帮助，他们甚至还要彼此警戒、彼此来审判。在初期教会的这个阶段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整个群体的这个新信徒呢，才能够学习用新的价值观、新的习惯来看待和处理生活上的每一样事情， 才能够有所谓神的智慧来生活。只有用这个新的习惯、新的态度，才能够有新的生命。为什么这样子呢？保罗说，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同了，你现在已经是有一个新的身份了。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从去年讲到今年，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讲的就是新，新的身份。我们这个基督徒新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来的？保罗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靠着圣灵，我们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什么是洗净？洗净就是说，神把我们的罪一次完完全全的除去了。意思说什么呢？意思说，从现在开始是什么？新的开始，脱胎换骨了，重生了。从前是怎么样我不管了，从现在你已经是洗净了，新的开始，重新开始。然后呢，圣洁是什么？圣洁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属于神了，我们现在已经是被分别为圣了，我们属于神了。我们的生命现在是什么？要用来作为神圣的用途，为主所用了，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了，是为主所用。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就是等于是把自己当成是活祭献给神。最后是称义。什么是称义呢？称义就是说，我们现在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和好了。我们人和上帝其实就是一个孩子跟天父的关系。什么叫做神的孩子？神的孩子就是意味着我们要继承神那永不朽坏的基业，我们就是神这个基业的后裔。我们是带有神的能力、神的权柄，我们审判神只是要来审判世界、审判天使的。其实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的确教会是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在历史里面呢，基督徒是废除这个奴隶制的，基督徒是尊重女权，带来这个男女平等的。所以其实我们要继续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继承这个天国的基业。我们现在还没有停止这样的事情，还是要这样子的活。我们要继续要在环保的事情啦，我们要在善心的事情啦，在人权的事情，我们都不可以在屈居于人后，不可以。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把神的国放在第一位，跑在前面。我们一定要在这些领域上不断的奋斗，这个才能够真正的体现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洗净了，我们是圣洁了，我们是称义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现在是新的身份，不再一样了。不管以前是如何都好，你是拜拜神来也好，你是不信无神论者也好，你现在进入了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你就是新的灵、新的人、新的名。所以保罗做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提醒，他说，不公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不能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有新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要彼此扶持。我们说，来吧，我们一起遵行神的道，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脱离这个罪恶的道路好不好？一起。我们已经分别为圣了，我们都是什么？祭司，对不对？我们要保守我们在主里我们的合一，我们让我们彼此和好。我们也说好，让我们一起来，我们与神和好。这个就是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继续，我们其实是要做什么？保罗是要教会说，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承受神的国， 我们中间如果有不义的人，我们要说不可以，我们一起来，我们要承受神的国，不要让那个不义的人在这里发酵。我们要说一起来，不可以，我们要彼此守望，彼此扶持，我们说一起好不好，一起承受神的国，他是这样的意思。那今天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我们都来认真的想这个课题，因为不，这个事情不容易做，非常困难。为什么我们说不容易做呢？首先我们要避免的呢，是我们不可以有那个至少门前雪的观念，一定要解决这个很，我们都有这个习惯，你明白吗？都有这个坏习惯，我们千万不可以至少门前雪，以为别人犯罪是别人的事情，然后他的事情，他不进神的国是他自己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我们以为别人犯罪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们以为别人吵架、别人纠纷是别人的事情，是这样吗？不是。那个笑在我们当中，那个笑就会不断的发酵，不是别人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我们如果至少门前雪，就是我们忽略了我们对于彼此的责任，不可以这样。可是另一方面，查牧师在讲解第五章的时候，他也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可是我们又不可以我们自以为义，这个也很危险，我们自以为圣洁，这也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让我们就整天对着别人指指点点了，我们就会怎么样，把鸡毛当令箭，这也很危险。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法利赛人，我们是把那个很沉重的恶啊，律法的恶，我们跟他去加诸在别人身上，是这样子吗呢？也不是。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处理，因为不管是教会律法还是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纠纷，我们都要很周全的来考量。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说哦，我们现在有权柄，这样我就把这个权柄压下来，你要悔改，你一定要解决，你一定要放弃你的物质还是什么，不是这样子的，不能够把权柄这样子压下来，你现在 ABCD 你要跟我照着做，就是不，也不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也不可以说哎呀，反正他不听，这个是他自己的事，他自己交给撒旦就是了，我们又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又不可以不管。所以管不容易，不管又不行，怎么做呢？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不容易解决的，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大家一起去思考去想的课题。我们要想，因为我们之间是有负担，我们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要去想。可能你会问我了，牧师你都不懂这样，我哪里会懂？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起去想。从今年的六号驿站的时候呢，我学到了一个功课，我学到了原来我们圣洁是为了要服侍他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里面呢，我觉得他教了一个很好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这段经文，可能他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帮助。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人犯罪了，怎么做呢？他说，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或者有些翻译是温柔的心， OK， 很好，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然后他就说呢，可是你们又要自己小心，免得被引诱。在这里呢，保罗又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看到吗？没有所谓至少门前雪的，每一个人都要互相担当，这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可是他又说了另外一个，他又说，人若无有以为自己以为有，这就是自欺了。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没有公义，你却以为自己很公义的话，你就是自欺欺人。意思说什么？ 要小心。可是你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自我为意啊，对不对？个人要检查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一段话好像是自我矛盾，对不对？你明明说我们是互相担当嘛，为什么你又说是自己担当？所以保罗，你到底是互相担当还是自己担当？弟兄姐妹，你们认为是互相担当还是自己担当呢？其实是互相担当，对不对？可是在处理这个互相担当的时候，你要自己担当。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呢，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其实是不可能自扫门前雪的，所以那个不管别人的事情，那个是肯定不能够做的，一定要彼此帮助，这个是一定要的。可是在处理这个彼此帮助、彼此警惕、彼此审判、彼此裁决、彼此分担的时候呢，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温柔谦卑。可是怎么温柔谦卑呢？先审查自己，对不对？自己担当。你如果不自己担当，你就变成什么？鸡毛当令箭，那个就非常危险了。所以先审查自己的行为，然后呢又愿意彼此担当，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子吧。这里呢有自我审查的层面，也有彼此担当的层面。我想也许这就是保罗说让我们能够彼此帮助，使我们整个群体都能够承受神所要托付给我们的基业，承受天的国。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追求圣洁。然而我们追求圣洁是为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愿意自我担当，我们也愿意彼此担当，叫我们整个群体都能够圣洁，都能够领受神的国，在这世上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使万民成为你的门徒。主啊，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叫我们生命中彰显你的爱心。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